程咬金奉旨，三请三梨花。这种事儿非老程不可呀。旁人不管能耐大与小，办不来。程咬金肩负重任，饱餐战犯之弊，带着亲兵向主公元帅众将告辞，起身赶奔韩江关。就这条路啊，程咬金走了好几趟了，一边走着一边寻思，如果见着樊梨花怎么说，见着他娘怎么讲，就像那演员背台词似的，翻来覆去的想啊。后来把这个符稿啊，也打得差不多了。路上无话，这天到了汉江关。进了城之后，先赶奔帅府，因为现在汉江关属于大唐朝管辖。陈琳妇女在这儿镇守着呢，听说程咬金来了，列队迎接呀。就说这个傻姑娘陈金定一见着程咬金就跑过来了，
哎呀爷爷，我可想你了，你咋老也不来看我嘞？
哎呀傻丫头，哪来的功夫，两军阵前呢，那都忙死了，要不为特殊的事儿，我也难来一趟啊！你想爷爷，爷爷也想你呀、
啊。哎爷，我看你更胖了，你这肚子又大了一号。
小钱，他爹过来了，丫头，没身没钱没大没小的，还不退在一旁。陈琳说完，把老程让进厅堂。然后就问程咬金，老千岁，您这回回来肯定有事吧？
哎呀难进呐、
陈大帅呀、这次我来又来请樊小姐来了、
请樊梨花可不是怎么的，
为什么呢？是这么回事。陈琳听罢一皱眉，
哎呀老千岁啊，自从樊小姐从两军阵前回来之后，连门都不出。据我所知啊，他们娘俩得了一场大病啊，娘俩对着吃药，躺了能有一个多月。听说要死要活的，后来啊，听说好了。我去看望了几次，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。把门的说跟唐朝的人毫无往来，我把带去的东西又都拿回来了。根据这个情况来看，你要请樊梨花出面难呢、
谁说不是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，明知是难也得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我在这歇会儿，马上就起身赶奔樊府。陈琳妇女在这盛情款待着，老程歇了两个多时辰，一路之上太疲倦了，打了个盹儿，恢复了精神了，镜面漱口，把胡子还拢了拢，换了套干净的衣服，让陈琳妇女陪着，带了八彩重礼赶奔樊府。程咬金等到了人家门口啊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见府门关闭，大门外是冷冷清清，一点声息皆无，不知道的心思空房子，这才叫门庭冷落呢。程咬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硬着头皮迈步上了台阶，叩打门环，打这脚门，啪啪啪啪啪啪、这么说好长一段时间，总算里边有了响动了。就听一个苍老的声音，
谁呀、啊？
程咬金耳朵挺尖啊、哦，又是那老头，樊府的总管家人叫樊忠啊，上回就跟他打交道来的。程咬金把胸脯一拔，我呀，你是哪位呀？嘿嘿，开开门你就知道了，请把门开开吧。费了挺半天劲，这主在里头把门插过拔开，嵌了个门缝，往外看看，一瞅程咬金，程咬金也认出来了，果然是总管家人樊忠。俩人一照面，老程刚一张嘴，人家咣当把门就关上了，不但关上还给插上了，转身就走。程咬金有点着急，哎，老哥哥，老哥哥休要关门呐，我求见夫人，有主要的事情，请你把门户开开。这老家人在院里就骂上了，你不是程咬金吗？哎，姓程的，咱有什么冤仇，有什么仇恨，你三番五次跑这里捣乱来，你这满嘴瞎话连篇，把我们姑娘骗到前敌，救了薛仁贵，救了薛丁山，结果赚回来什么？赚回来一顿胖揍。我们姑娘回来病了一个多月，好学没死了，现在刚好点儿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个丧门星，对不起，这门不能让你进。程咬金在外边听着，这火三起三落的，心说话，你是个什么人，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叫鲁国公，官居极品，跟皇上平起平坐，叫一个把门的老家人把我损个六门到底呀。嗯，程咬金哪受过这个，真想一声令下把这老头抓住揍他一顿，但一想不行啊，现在有求于人呢、啊，不能因小失大。程咬金把这火往下压了又压，还得陪着笑脸在外头说：“老哥哥，你骂的对不？骂的对呀、啊！哎，你说什么我也不挑剔。不过我来，我有主要的事情啊。”烦劳你通报一声，我要见老夫人。咱话可这么说呀，如果你不给开门，要耽误了事儿，将来你可要担责任的。哎，你真不开门，我可就要走了。樊忠一琢磨，可能是有事儿，他身后还带着那么多人呢，要没重要的事他哪能来呀？这玩意儿真耽误到我身上，我吃罪不起呀、啊！哎，我姓程的，你在门口等一会儿，我马上给你通报。我们老夫人见你不见你可两说着。哎，多谢的，劳神了，劳神了，拜托拜托。老程等着，樊忠到了正厅，何氏老夫人跟几个丫鬟婆子正在这闲谈，樊忠从外头进来了。老夫人，有客人求见。
哦，
咱们家哪来的客人？谁呀、啊？又是那个程咬金，鲁国公啊，就那大胖子，他又来了，还带着不少人。我没给他开门，我没让他进来，他口口声声说有主要的事情见您，说要不让他进来耽误了事让我负责，您看见还是不见？谁？程咬金。
嗨，我正要找他算账，这个老东西
信口胡言，把我女儿骗到两军阵前，白使唤了一回还挨了一顿揍啊！
我们老樊家的人怎么这么窝囊啊？
我一口气没来，好像没病死啊！有道是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。我一定要见见他，我要问问他究竟怎么回事。
难道说上回骗我没骗够，又来骗我们娘们不成吗？来人呐，告诉樊勇樊强准备打手，准备棍棒鞭子绳子。
哎，是。
那樊府里的使唤人不少，上上下下好几十口子，把那个男的凑了十二三个，都是年轻的棒小伙子，拎着棒子鞭子绳子在两旁伺候。何氏夫人气得直哆嗦，你们听着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如果我叫你们揍你们就揍，叫你们绑就给我绑。
是夫人您放心吧。
樊中啊，去开门，告诉程咬金抱门而入，懂吗？
哎，我明白。
里边准备好了，樊中到了这儿，哐当把门开开，把程咬金吓一跳。
哎，老哥哥，老夫人怎么说？
哼，老夫人恭候你多时了，听说您了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夜已传下话来，叫你抱门而入。我程咬金听什么抱门而入，何话？拿我当什么了？莫非老夫人要升堂，我成了罪犯了？又可气又可笑，但又一想，请人家来了，多说拜年的话，少使性子，
这没有办法。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
老程厚着脸皮点了点头，
好好好好好，来呀、啊，把礼物抬进来。
有几个年轻的军兵抬着礼物刚往里边一走，让樊中给拦住了。
妈妈，不，
老夫人交代的清楚，让老千岁一个人抱门而入，其他的人严禁入内，礼物不能收。拿过去，拿。
我说老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固执？这礼又不是送给你的，这是送给樊小姐和老夫人的。
大老远的我带来了，怎么能不收？
啊，不行，夫人交代的清楚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说二皮脸，你就抬进来也得给你扔出去，你何苦讨个无趣呢？
程咬金也乐了，我说老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你忘了有这句话了。官啊，不打送礼的，狗不咬拉屎的，对不对呢？我送来礼物有什么不是呢？是吗？再这一说，这不是我的礼物，这是大唐皇帝的礼物，大元帅薛仁贵的礼物。你说你横拦竖挡，你这是何苦？咱这么办，先搭到院里去。比如说老夫人拒绝接受，那我再抬走，你不就得了吗？我说你拦着这算怎么回事？樊中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，
那好吧，那你别拿屋下，就放院里头，等老夫人令下。哎呀，行，
把东西搭到院里了，军士东西放下，转身都出去了，就是老程一个人呢，整理衣冠，迈步往里走，走一步报个名。程咬金告进，迈一步，程咬金告进。
嘿，
老程心里这个窝囊，我得罪谁了？我呀，我犯得上吗？为了老薛家老樊家，我腿都跑细了，嘴都磨破了，如今受这窝囊气，哎，我是天字第一号的蠢货呀，我呀，可没有办法呀。报了30多个名字，这才走进大厅，把个程咬金累的是口干舌燥，嗓子好像没喊哑了。等进了大厅，程咬金一看就是一愣，
哎呀，一瞅上面的侍女丫鬟婆子，一个个鼓着腮帮，瞪着眼睛，叉着腰，往两廊下一看，站着10多个彪形大汉，虎着脸，拎着鞭子棒子，拿着绳子。
程咬金干嘛？要给我来个下马威？还想收拾收拾我们？
嘿嘿，哎，真行啊！ 怕程咬金倒是不怕，就觉得这玩意儿受了挺大的侮辱啊，
但没有办法呀，
硬着头皮老程进了屋，厚着脸皮一躬扫地呀、啊，夫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夫人一向可好？程咬金有礼了。
樊梨花的娘何氏老太太在那端然而坐呀，连动也没动，大身都没欠，哼也没哼，哈也没哈，咬着牙瞪着眼睛盯着程咬金。
老程使了个90度鞠躬礼呀，还撅着个屁股弯着个腰，挺大个肚子，那玩意受得了吗？夫人不说客气话，也不说让他别行礼了，把老程给蹲那儿，和程咬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，心说老这么撅着谁受得了？哎，自己告诉自己起来吧。老程厚着脸皮站直了身子，哈哈哈哈，夫人呐、啊，咱都不是外人了，来来来来，快给我老头子搬个座来。没人勒他，也没人给他搬座位，程咬金这脸皮就这么厚，没人给我搬，我自己搬。哎，就这么的拉了把凳子坐到侧座，夫人还不说话，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老程坐下这个尴尬劲儿就甭提了，手脚没地方搁。夫人呐、啊，身体还好吗？就在这时，何氏老太太无名大火撞到顶梁门呢，嗷这一嗓子，把老程吓得一蹦，好像没坐地上。心说这夫人怎么发神经的，疯了不成？程咬金就站起来了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有话慢慢说。程咬金，我程咬金，我找你不着，抓你不见，你主动送上门来了。我且问你，咱们两家何仇何恨？我们哪一点得罪了你程咬金？你为什么瞎话连篇？哎，把我女儿骗到两军阵前，巧使唤我们丫头，让我们丫头去卖命，去救薛仁贵，去救薛丁山，结果把他们两条命救活了，怎么样？翻回头来挨了一顿胖揍，眼睛好像没打瞎了，鼻梁子好像没打塌了，我们那是人呢，何况是个女孩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叫她怎么活？我们老樊家的人命太苦了，程咬金的都是叫你坑的，叫你害的，我跟你玩不了啊！我老太太也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站起来一把把程咬金连胡子的前面的衣服给抓住了，连挠再撞头啊！程咬金一点都没生气，老程好像没哭了。谁家当娘的不疼姑娘？人家说的不是歪理啊，句句事实啊，的确太窝囊了。这个人办事情翻手心看手背啊，如果轮到自己身上得什么样，比这老夫人还得过分呢、啊。程咬金一想，打吧抓吧你随便，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，老程连躲也没躲呀、啊，这夫人能垂得动他吗？你别看程咬金80来岁了，体格健壮，那肌肉都蹬硬。夫人连撞头，再哭再闹，嘴里头骂着数落着这些事儿，前前后后数了能有半个小时，最后眼泪也没了，口干舌燥，四肢无力，甭劝这夫人也不打了。这丫鬟婆子这才过来，把老夫人搀扶着坐到座位上的。老夫人呜呜直哭啊，程咬金也不说话，等他过了劲儿再说吧。又过了好半天，夫人也不哭了。程咬金一看，行了，该我说话了。老夫人，打够没？打够没？不出气，你接茬打，是不是我把这衣裳脱了？
隔着衣服打着他不接口啊、哎、如果您打不动，我看你都给我准备好了，那不有年轻的小伙子吗，你叫他们伸手啊，今天随便打，多攒您出了气了，多攒咱算完事儿。我来了，我就是向您赔礼来的。夫人，传话吧，就打吧。这事儿就这么回事。你看程咬金这么一说呀，那夫人还没词儿呢，那火还消息一半去，怎么能忍心叫手下人揍程咬金？老程胡子都白了，孙南弟你一大棒啊，那身份在那摆着呢。夫人也有点悔意，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、啊？所以没挨。程咬金看有门，哎，不能打我了。老程接茬说：“夫人呐、啊，骂够没？”舍不得打我也行，可能怜悯我老头子这把老骨头，我万分感激呀、啊。那你得骂呀，你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，说出来痛快，骂我什么都行，你怎么出气你怎么来。我全骂完了啊，没词儿了那半天。夫人呐、啊，你要骂完了，那你就喘喘气儿。容我申诉肺腑，是，我是说瞎话了，我编了许多瞎话，但夫人你是最明白的人、啊、这个说瞎话有两种人，一种人说瞎话是坑坑拐骗，损人利己，千方百计为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说瞎话，骗人，这是一种谎言。还有一种人说瞎话是为成全好事，不得已不这样，我就属于第二种、啊、夫人，你们老樊家跟老薛家接亲，有我姓程的什么事儿？诗里有我，干里有我，你们爱成亲就成亲，爱翻脸就翻脸，我吃的是国家的俸禄，跟我毫无干系，可我跑前跑后为的是什么？我觉着樊小姐跟丁山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，我老头子掏心窝子说句实话，我希望欲成此事，看着他们夫妻和和美美，看着老夫人们欢天喜地，我高兴啊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才编的瞎话呀。我以为薛丁山这小子肯定跟我编的那话差不多少，我认为他真后悔了，我编的也是有道理的，哪知道这小子他不是个人、啊、他是头驴呀、啊、他呀。樊小姐好不容易把他救活了，他二话不说抡拳就打，完全出乎我老头子意料之外。你说薛丁山这小子他是个人吗？他够两撇儿吗？夫人你恨他，我比你还恨呢，我呀。我说他点什么好呢？我恨不能抓过来啃他一口，我都不解恨。夫人啊，归期还是一句话，我受点委屈没啥，你们两头都说我不好也行，只要丁山和梨花能破镜重圆，言归于好，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我也闭了眼睛了。夫人啊，那么你拍着良心想一想，我程咬金是给你们亏吃了吗？是给你们当上了吗？我究竟是为了个啥？夫人你仔细想想。哎呦，这程咬金呢，你看挺厚嘴唇吧，挺能白我，说的条条是道，叭叭叭叭叭叭这番理一讲，老夫人后悔了，心里话是啊，程老千岁说的是至理名言呢、啊，诗里头有人家，肝里头有人家，人家图个啥呀、哎、坏就坏到薛丁山这小子身上，跟程老千岁没有关系。老夫人想到这就哭了，反过头来给程咬金赔礼道歉。老程乐了，哎，夫人算了算了，我不算个什么，我这次来有主要的事情向老人家通